那么也是回到了双位数的增长啊，一季度实现了15.5%的啊这样的一个增长。那么同时零售渠道的这种高增的话呢，其实也来自于我们应该说雨虹这些年我们也在重点的去布局我们的海外市场的一个拓展啊，那么也能通过贸易投资加并购的方式，我们在快速去渗透到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国家地区啊。我们看到这个去年的话呢，雨虹也是这个完成了就是对于智利公司啊，以及香港的这个万昌这种公司的这个收购。当然我们知道智利也好，包括香港万昌也好，那么他们更多的主要的业态模式就是以零售这个业态模式为主啊。所以说就是今年的一季度的话呢，应该说他们给就是通过并表啊，给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收入的话呢，零售渠道的收入也是贡献了5亿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啊。那么所以我们看到整体的这个零售渠道的话呢，应该说今年一季度是增速保持了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并且整体的这个毛利率也是有一些提升的啊。那么这里面的提升的话呢，也是主要源于我们看到我们的万昌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智利也好啊，他们的这个毛利率一般也都是偏高的，基本上也是有30大几的这样的一个毛利率。当然这个所以说整体的这个零售渠道我们看到它的收入的快速的增长，同时整体的毛利率也有一定的提升，那么这是一方面。那么第二就是我们的工程渠道，工程渠道的收入的话呢，在今年一季度实现了30.5亿的这样的一个收入的一个规模，那么和去年同期相比呢，也是有17个点的这样的一个收入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那么同时的话呢，当然直销这块的话呢，整体的收入跟去年相比啊，应该说基本上是维持在了10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规模，会稍微有一些下降。但是呢，确实我们也看到了，经过这几年的整体的这个业务调整之后的话呢，就是雨虹现在整体的这个业务模式也是以 C 加小 B 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业务模式了，所以整个直销的这个收入的基数也没有以前那么大了，所以相对而言，我觉得基本上也是逐渐出现了一个企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所以这是我们从整个收入端来看。当然如果从收入的这个结构来看的话呢，就是很明显啊，就是我们的零售渠道的收入的占比已经达到了42%，那基本上从收入规模收入占比来说，已经基本从一季度的情况来看，已经基本和我们的工程渠道在大体这个相当了啊。那么所以说我们现在整个的雨虹的话，大概有将近85%左右的一个收入的占比是来自于我们的 C 和小 B， 那么就剩下的是来自于我们的直销其他的这样一些业务啊。那么所以这是从收入端来看。那么第二的话呢，就是从我们的毛利率来看，那么今年一季度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为什么说整个的利润其实是应该说创造了我们的这些年的一季度的历史的一个新高啊。那么我觉得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我们整个的收入回到了70亿以上的这个规模啊，增速实现了20个点以上，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毛利率，一季度的毛利率，那么和去年同期相比，那么实现了增长了3个多点，我们整个一季度的毛利率应该在27%的这个水平。那去年我们一季度的毛利率我记得还不到24%啊，所以增长了3个多点。那这种毛利率的提升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其实就跟我们刚才讲的业务结构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看到就是无论是我们并购的这个万昌也好，还是并购的这个智利也好啊，那么基本上这几个公司的话呢，零售渠道的这个公司的话呢，都具有高毛利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再加上我们整体的这个零售渠道的话，它整体的零售渠道包括民间在内，它的毛利率一般也都是在30多个点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么所以说的话呢，就是而它的占比，这种高附加值的板块啊，那么它的收入的占比从之前的只有30%多的这个收入的占比，那么在今年一季度提升到了42%啊。所以这种高附加值板块的这种收入的占比的显著性提升，那么它一定会拉高我们整体的一个综合毛利率。当然第二我们也知道，之前我们也是应该说也是在去年年底到今年春节期间，我们也是这个抓住了一些这个沥青的一些原材料的一些比较合适的一些购买的时机啊，那么应该也是储备了一些应该我们觉得相对比较合适的一些原材料的这样一些资源。那这块呢，应该说其实实际上对公司的整体的这个一季度的成本啊，这个利润各方面，我觉得也还是有相应的一些贡献啊。所以说这个这是我们这个，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收入规模扩张了以后的话呢，那自然也会有相应的一个规模的效应啊。尤其是我们看到其实公司因为这几年的整个的这个份额的加速的提升，包括今年一季度是很明显的这个份额是有在快速的去提升的啊，所以说我们整体的这个应该说产能的话呢，也在就产能利用率啊，那么其实也在去提升，所以我觉得这块其实对整体的毛利率提升也是有帮助的啊。所以这是从整个毛利率的角度来说。那么第三就是从费用率的角度来说，因为整体来说我们两项费用率就是销售费用率、管理费用率啊，包括研发费用率，那么整体的这个加在一起的这个期间费用率，那么应该说和去年一季度相比，那么还是有相应的一个下降的。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当然这里面其实也是来自于雨虹去年我们其实在整个的人员的一些结构的一些优化，这个那个包括整个组织架构的一些优化的一些调整啊，包括各种的一些费用的管控，就是这种原则其实实际上是从去年开始一直在延续。那我觉得现在是继续再去这个释放这个相应的这种费用管控啊，这样的一些效果出来啊。对，所以我觉得今年从整体来说，我觉得整个费用率的这个下降的空间，那么肯定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对，所以这就为什么说我们看到无论是从这个，因为今年整体来说收入端对吧，还是说从我们的这个毛利率的端，还是从费用率端，各方面来看的话呢，其实都保证了雨虹今年整个的一季度的利润的话呢，那个应该说规模的净利润达到了4亿的规模啊，应该说就是确实是创下了我们整个的这个单季的就是一季度的这个历史新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么这是我们整个的一季度的这么一个情况的这么一个回顾。那么接下来就看大家有什么具体的问题，然后呢因为现场是我跟我们的财务总监徐伟总在，那么接下来看大家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我们来解答。
好的，感谢贝总。我先带大家提两个比较关注的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公司一季度的收入啊，就是回到了70亿上面啊，同比增长了20%多。那今年的话呢，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去测算的话，我不知道咱们对今年全年的收入展望什么，我判断有比较大的概率，公司有可能会创造历史最高的一个收入水平啊。然后因为整个的下游，像比如说地产，从2021年的现在下来，整个的地产的新开工啊，还有这个施工量呢，其实都是脚踝斩啊。那为什么雨虹的收入还能创历史新高？那么我们再去展望未来3年啊，雨虹的这个收入的展望是什么样，并且增长点在哪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的话呢，就大家比较关注于利润率的水平啊，因为雨虹有这个沥青库存的优势嘛，所以呢今年的一季度的话呢，可能也受益于这个啊，我们的利润率取得了一个明显的同比的增长。但是呢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今年的防水防溢的提价年初到现在3轮是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非常坚决全行业统一步调的一个提价。那想请贝总解读一下这个行业背后发生了什么。对于这个头部企业而言的话，这个量价提升代表着这个格局的进一步的优化，那后面将会对这个行业来说的话，能不能再做一个展望？那雨虹未来的话，我们会到什么样的一个盈利的一个状况，也是看个相对偏中期的啊，这两个问题啊，谢谢雷总。
好的，谢谢鲍总。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收入端啊，就刚才我们徐雷总还跟我讲，我们今年的这个3月份啊，应该说也是创下了我们的历史单月的一个收入的一个新高啊。那么这是应该说也是包括我们汇报一下，就是说我们3月份的这个卷材的销量，因为我们其实经常我会跟大家去聊我们卷材的一个销量情况，因为卷材是我们一方面是因为卷材是我们这个防水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大单品啊，那么也在我们的收入比重是比较高的。那么第二的话呢，就是卷材它往往对整个市场的感知度会比较强，因为它比较偏开工端嘛，对，所以我们其实还是蛮关注我们卷材的一个销量的一些变化的。就包括我们去看我们市场份额的提升，其实很多时候也会去拿这些指标来去看。对，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今年咱们3月份的卷材的销量的话呢，也是创下了我们单月的，就是无论是收入还是说从这个销量来说，都是创下了我们的历史单月的一个新高。因为我们今年的卷材的3月份的卷材的销量应该是达到了1.2亿平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当然整个一季度我们的卷材销量在整个一季度包括1、2月份，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一个单季，因为它会涉及到这种冬季的施工，那么包括以及这个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春节假期的一个影响啊。但即便如此的话，其实我们今年1、2月份整个的这个卷材的销量规模也是不错的，所以整个一季度的话呢，卷材的销量也是达到了2亿多平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当然我们今年对卷材的销量其实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目标，因为我们知道去年其实雨虹的卷材销量已经是突破了8亿平米了啊，那么增长了10个点。我们今年其实是会在去年基础上，其实我们会包括增速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目标啊。所以说这是其实我们自己内部董事会内部实际上是定了一个目标，我们希望我们的卷材销量在2026年我们能够突破10亿平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所以说这个从单纯从量的增速来说，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个对于我们整个团队来说是我们一定要去努力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那么 那个当然的话呢，就是如果从收入端来看，也许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整个的这个，因为如果卷财的销量，比如说这个有比较好的增长的话，但实际上的话呢，今年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大家就那个就是实际上确切的说，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是整个的价格端其实就已经止跌了，并且现在其实大家都在努力的去尝试，去不断的去这个去调价，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总体来说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变化。所以这是从我们其中讲的这么一个卷财的这么一个变化的情况来看。当然我们也看到，我们也公告了，我们今年整体的收入预算目前是按照300亿来定的，但这是我们一个比较初步的，但去年年底就是根据当时的一个市场环境，我们其实实际上初步做了这么一个预算的一个安排。那么就是说，因为我们去年的收入大概在275亿，那么今年我们其实年初时候定的预算是300亿啊。那么现在来看，就是说大概率，我觉得对完成这个预算的目标啊，就是说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当然，这种信心的来源是来自于哪些地方，或者说像您刚才问的说，那我们的增长动力到底是来自于哪方面的？我觉得第一方面就是毫无疑问的，为什么说我们的国内的卷财销量会有这么好的表现，对吧？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我们对我们自己目标比较有信心？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核心的原因，就是整个行业的这个格局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看到行业经过这几年的这样一些这个周期向下的一些调整，其实实际上就是对于所有企业来说，虽然它可能都会有压力，但是呢，其实实际上对于很多的一些这个企业来说，其实更多的可能是一些这个更大的一些生存啊这种方面的一些压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行业这些年其实实际上是有很多的企业从这个市场去出清了，所以这是应该说我自己自认为在整个的这个消费建材行业里面，那么防水行业恐怕应该是这个供给端出清的速度力度啊，无论是说出清的速度节奏也好，还是说从出清的力度来说也好，那我认为其实都是最大的啊。那么就是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整个行业的话呢，因为这种供给端的加速出清，那么头部企业的这种马太效应呢是越来越显著啊，所以我们看到雨虹的市场份额在最近这一年以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在快速的去提升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说在整个的这个行业的宏观需求，其实我们看到整个行业的需求其实并没有起来的一个情况下，或者说并没有出现这种明显的复苏回暖的这样一个前提下，其实无论是说去年我们的销量还是今年我们的销量，其实实际上的话呢，我们都呈现出了一个就是明显优于行业水平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作为一个头部企业，作为一个龙头企业，它就应该具备的这样的一些优势和相应的一些结果的一个体现。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整个收入增长最核心的，首先第一点一定是来自于我们在国内的市场份额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提升啊，尤其是在这种主打的一些产品里面，我们的市场份额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提升啊，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动力的之一。那么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来自于我们这个海外的这种业务的一个发展。那么雨虹的话，应该说很明显，从这几年大家其实从雨虹整个的这个布局来看，已经能够很清晰的看到东方雨虹对于海外的这个出海的这个战略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包括我们为此做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些努力啊。那么一个是包括我们在国外的一些海外，我们在积极的去布局自己的供应链体系，包括我们建我们的马来西亚的工厂，对吧？我们建我们的这个巴西的工厂，我们的那个美国的这个德州的这个工厂啊等等的，就是我们在海外去布局的，我们这种包括我们的越南啊、泰国啊、印尼啊这些，我们都在去布局我们的供应链的这种体系啊。那么所以这是这个一方面，我们就是再通过这个布局供应链的体系，那么就是说是能够让我们在当地的话呢，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根据地，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布局。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我们也在通过这个当地的一些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些渠道的一些合作，包括通过并购的方式，那么我们进入到了一个市场。所以比如说我们去年也是跟香港万昌这样的一个合作啊，那么包括我们去年的话并购了这个智利的公司啊，就是应该说在智利本地的话呢，也是属于头部的这样一个连锁建材的这种商超啊。那么包括我们并购了巴西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外加机饮水机的外加机的这个公司啊。那么包括那个这个我们看最近啊，今年最近雨虹的话又刚并购了这个毛牌，就香港的这个毛牌专门做管的啊这样的一个公司啊。所以说就是当然我们现在也在继续看一些新的一些并购的一些标的，那么也是希望看后面有没有可能啊，在一些局部的地区我们能够通过并购的方式能够去快速的去切入到、立足到、切入到、拓展当地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整体的这个海外的这块的话呢，一定是东方雨虹现在和未来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增长的一个路径。那么所以我们想一下，我们去年整体的这个海外的收入也是达到了差不多加上港澳在内啊，我们基本上整个收入的话也是达到了16亿的规模。那么和2024年相比的话呢，因为2024年我们的海外的收入是8亿多，那基本上也是接近啊3倍的啊这样的一个水平了。那么当然不过去年的话呢，海外的这个因为它投入前期投入也会比较多，所以去年的话呢收入规模比较高，增速比较快，但是呢但是毕竟的话呢它整个的收入体量还没有完全起来啊，那么所以说就是去年海外的话会有一些亏损，但是今年的话呢至少从一季度来看，我们整个的这个海外的话应该是已经扭亏为盈了啊，也开始赚钱了。那么当然今年一季度我们海外的收入在9.8亿的这个收入的规模，那么和去年一季度3.1亿相比啊，那么就是说也是实现了一个这个翻了2倍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当然这里面的增长既来自于我们并购的标的啊，那么就是这个在今年一季度所贡献的这个5.2亿的这样的一个并购标的的一个贡献，那么另外的话呢其实剩下的4亿多其实实际上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海外的自己的这个渠道自营渠道的这样的一个拓展啊，所以说整体的这个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一个表现啊。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今年的话呢，海外的话也是希望能够突破45亿的这样的一个收入规模，并且也能够实现一个相对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利润的一个水平。那我们觉得就是从未来来看的话呢，海外一定是东方雨虹从中长期来说啊，无论说短期也好还是说中长期也好，我觉得可能肯定都是这个应该说从一开始可能短期来看可能是你一个收入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来源，那么从中长期来说它就不仅仅是一个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了，而是或者说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了，而是我们的利润增长的一个很重要来源。因为很明显的话呢，海外这个一旦你的收入规模起来之后，对吧，那么就是说整个费用率的话也得到相应的一些管控的话，其实它还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利润空间的。因为至少我们从我们现在已经那个经营的这样一些海外的一些情况来看，其实实际上它还是具有不错的一个毛利率的这样一个水平，甚至是会有不错的一个毛利率的提升的这样一个空间水平的。对，所以这是我们另外第二个这个增长的一个途径。那么第三的话呢，就是来自于我们一些这个新品类的这样的一些扩张。那么当然这种新品类的这种扩张的话呢，那么尤其是我们的沙粉现在已经作为东方雨虹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主业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沙粉去年咱们整个的销量也是突破了1200万吨的这个销量的水平，那么和2024年800万吨相比，那么也是有50%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那么当然今年我们的沙粉的目标是什么呢？是突破2000万吨的销量。因为我们沙粉现在已经是国内最大的沙粉集团了啊，从销量来说我已经是这个国内最大的沙粉集团了。但是即便我是最大的沙粉集团，那个我们今年的话呢也仍然可以保持比较快速的一个增长。比如说今年一季度我们的沙粉就是突破了，这应该说今年一季度咱们整个的沙粉的话就是大概因为一季度虽然是淡季，但是我们也卖了300多万吨，那么和去年一季度相比我们也是增长了有差不多50%的啊这样的一个增速的水平。当然后面的话呢我相信我们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包括整个沙粉的这个产品结构也在不断的优化。因为以前咱们沙粉更多的只是说我去做功能性建材，比如我们做特种砂浆啊，对吧，这个做一些，后来又开始做一些这个比如说像普通砂浆啊等等的这样一些产品。但是现在我们其实也涉及到了这种工业品啊，比如说钙基粉体啊之类的这样一些，比如说像铸造砂呀，这个玻璃砂呀，压浆砂呀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工业品的这种产品。那么这种工业品的话呢，一方面它的好处在于什么呢？一方面是帮助了这个雨虹，就是说这个就是不仅仅是只做建材了，而是说像其他的海外的一些大的这种那个消费建材龙头一样，那么我们除了去做建材之外，我们其实还去做这种就是把自己的业务去延伸到了一些大工业的这种领域啊，那么相当于把自己的整个的天花板，把自己的市场空间给它打开了，应用场景变得更加的多元化了，对吧，那么提出了更多的充分的一些想象的一些空间啊，无限的可能。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要知道钙基粉体，如果我们整个的矿山如果一旦投产了，对吧，那么我们参与到了就是整个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开采，然后包括整个的制造 啊，以及销售的过程，而不是像现在我们更多只做销售，对吧？如果我们把整个的这个产业链做完整的话，实际上它会具有非常不错的一个毛利率水平，会明显的高于我们现在去做这种功能性建材的一个毛利率水平。所以无论是从我们整个的沙粉的未来的这个收入的成长空间，它整个的市场需求的想象空间来看，还是说从它的这个毛利率盈利能力的提升来说，我们觉得其实网工业品这种发展的话，其实都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一个事情。当然我们现在整体的这个工业品的话呢，应该说卖的也是相当不错的啊，所以说这个应该说也是有一个非常快速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为什么说整个沙粉的话呢，今年我们的销量还是比较有信心去突破2000万吨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啊。那么所以这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沙粉这些新品类所带来的。当然像管业也好啊，那么包括这个像我们做的涂料也好，这些其实实际上都是中包雨虹的话呢，在这些年利用我们原有的客户资源、我们的渠道，在积极布局的啊这样的一些新品类、新赛道的这些产品。所以我们相信的话呢，就是说，就像我们海外的一些对标的像 Zika 呀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优秀的这些消费建材龙头公司一样，就是说，我们原来最早是始于防水的，那么因为防水，我们有了自己的品牌，有了自己强大的品牌，有了自己的非常强的这种 B 端和 C 端的那种渠道，对吧？那么我们有自己很好的这样一些客户的一些资源，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资源的优势。我们现在就在充分的去发挥这些优势的一些协同性，不断的去提升我们的渠道的销售效率。无论是说我们的 C 端也好，还是我们的 B 端也好，甚至包括在海外在内，我们其实都在想办法，就是用一个产品先占了这个市场之后，我们就会把我们其他的品类，那么就是说也会嫁接到这些渠道里面，那么去提升我们的渠道的销售效率，去增加我们的一个这个收入和利润的一个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来源。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所以新品类的这种拓展，尤其是像沙粉这种市场空间更大更广阔的啊这样的一些新品类的这种发展的话，我觉得一定也是东方雨虹未来这个收入利润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当然的话，我们再回归到我们去讲我们的零售，就是说零售的话呢，其实我认为，当然我们刚才讲市场份额提升，这种市场份额提升不仅仅是指的是我们的工建集团的份额的提升，那么其实也包含了我们的零售渠道的一个提升。那么今年我们看到整个民建一度其实已经又恢复了它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虽然它体量已经不小了啊，那么今年全年的话，我们对民建也是有这样的一些增长的一些要求的。那么当然这种，但是只是说它的增长模式啊，那么就是它依靠什么来去增长呢？那么我觉得它的成长的模式其实就是靠什么呢？靠两个，第一个是品类的扩张，原来最早它可能更多的是靠份额的提升，那么紧接着后面就变成了这个品类的一个扩张。当然现在的话呢，我理解其实既要靠品类的扩张，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做渠道的下沉，因为我们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其实原来雨虹可能在做零售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多的关注的是像那种高线城市的这样一些市场的一些机会，但是现在我们其实发现，在那种下沉的市场啊，三四线城市甚至更下沉的一些市场，比如说百强县呢，比如说千强镇呢等等的，那么这些其实就酝酿了巨大的市场的那种商业的机会，对吧？因为老百姓的话，他也有安居乐业的需求，对吧？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人之常情，那么大家其实也愿意去，尤其是我们现在消费者。就是越来越年轻化，对吧？他们也有这个他们的消费观念，实际上的话呢，尤其在下沉市场，这些消费者他们其实实际上也愿意去，就是有更好的一些居住的一些条件的一些需求，对吧？所以包括我们讲的下沉市场，尤其像县城啊，包括县城更以下的，比如说那个县乡镇村的这些地方，那么自建房的这种修建啊，自建房的这种翻新，自建房的这种改造，这些其实实际上都酝酿着巨大的一些商业的机会。而且自建房的话呢，但凡你要做自建房的项目，那么它的这个需求其实是明显的，单一的一个自建房它都会需求会明显的高于我们正常的在城市里我们去做一个普通的商品房的这样的一个装修啊或者是维修的这样的一个体量。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会涉及到我们太多的一些产品了，而且它比如尤其是你像为什么说雨虹的民建的话，这里面有一个特别表现特别亮眼的一个产品，就是我们的卷材维修这个品类。那么卷材维修是怎么说？雨虹以前在二零年之前，我们其实在整个 C 端其实民建这块是不做卷材维修的。但为什么从二零年之后我们开始在做卷材维修？因为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开始重点做下沉市场了，我们去做这个围绕的这种乡村振兴的啊这样的一些这种主题，我们去重点去做这种县乡镇村的这种下沉市场的一些布局了。那么而下沉市场尤其是自建房会用大量的这种卷材的一些维修类的这样一些产品，对吧？所以我们看到的话，其实去年我们整个的民建的这个卷材维修应该是增长了30%多的，包括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个民建的卷材维修也是增长了超过39%的啊。那么这块其实实际上 那个就是说我们去涉足到卷台维修，包括卷台维修这个品类的一个快速增长，并且它整个的收入的结构，从一季度的收入结构来看，基本上已经可以快赶上我们整个的原有的传统的产品，我们的防水涂料的这个规模了。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本质上就是反馈了东方雨虹这几年在重点的去布局下沉市场，抓住了下沉市场的这个市场机遇的啊这样的一些表现。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包括民间的话呢，现在也推出了叫做3515计划啊。什么叫3515呢？所谓3515的计划就指的是在未来的三年的时间，未来的三年时间，我们希望能够有这个在未来的三年时间，我们希望有500个这个县城啊，的500个这种县城，就是说这个应该说各能实现这个1000万的啊这样的一个那个是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啊，就是这是我们3515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也就是说光这个就是在未来三年的时间，我们至少要有500个县城，那么要每个县城要突破1000万，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也就是说光这500个县城它就要给我们贡献50亿的这样的一个产值，这就是我们讲的3515的这种计划。当然那个所以说的话呢，当然我们这还没有涉及到那个其他的一些下沉市场，所以说其实光这500个县城啊，那么可能我们就要贡献50亿的，在未来三年的时间，我们可能就是到三年后，那么可能它一年就要贡献这个50亿的这样的一个规模。所以我们觉得整个民建整个零售在今天的整个我们讲的这个装修需求其实不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为什么它还能够在未来还能够去保持增长，并且有信心去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逻辑，既来自于品类的扩张，那么同时也来自于我们的以3515计划为代表的我们对于整个下沉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突破啊和布局。所以这是从整个的收入端情况来看的我们一些增长点。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从整个的利润端，就是确实是我们市场今年一度整个的毛利率这个提升啊，就是说一方面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因为你这种高附加值的板块，因为并购对吧，因为这个包括零售的这种业务的发展啊等等，那么这些其实都会让我们这个整个的零售渠道的这个占比啊，那么具有一个显著性的提升，因为这种高附加值板块的这种占比的提升的话呢，它自然就会对我们整体的综合毛利率是会有帮助的。当然这里面的话呢，确实我们也承认，就是说在去年年底包括今年的这个到春节期间，我们确实还是就是相比而言，我们还是抓住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我们通过这些判断啊，或者是我们采购的团队啊，经过这种专业的这么多年的一些精准的一些判断，那么总是能够去抓住一些大宗材料尤其是沥青一些比较好的交易机会，那么为公司的话呢去创造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这种成本或者是利润的这种机会啊，我觉得这也是一方面的一些因素。当然的话呢，就是说大家可能会担心说，那你后面这个低价又弄完之后你后面怎么办，那么很典型道理，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其实行业的整个的变化，其实这两年其实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其实前面也有提到，就是我们会发现其实年下半年有可能实际上是在潜移默化，不是说今天我们才发现这个变化，而是说它之前可能就在发生这种变化，就是因为我们看到整个的行业的这种竞争格局这几年其实是很显著的在优化的，对吧？因为基本上那个这个很多的企业已经从这个市场出清了，要么就是从这个市场出清了，要么就是真的是竞争不动了，干不动了，对吧？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行业的这种竞争格局更多的是向一些头部企业去聚集啊，向头部企业去聚集。那个所以说这就意味着说，因为这种竞争格局的优化之后，其实才有可能让大家可能在整个市场端是有可能会形成一些比较一些合作的这样的一些机会的啊，那么或者是有可能达成一些合作的这样的一些机会的。那么当然我们看到的话，从价格端的表现是什么呢？在去年或者说在24年的时候，在24年年底及之前的时候，其实行业价格战是打得非常厉害的，甚至连雨虹在24年下半年包括24年年底，我们也被迫的去那个也做了一些价格的一些调整啊，所以这个其实从去年2025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那个整个的销量的提升啊，对吧？因为份额提升，我们销量提升，但是呢，我们的收入却在降，对吧？这个却有一些略有下降，也能够看出来，包括毛利率下降也能够看出来。但是呢，我们看到的一个什么变化，就是从25年的下半年开始，那么25年7月份以来，雨虹也好，对吧？北新也好，科盛也好，我们一些头部的企业，那么陆续的其实都在发涨价函。当然，去年下半年从涨价函的 那个执行来说，我也跟大家也讲过，就执行的并不好，就是并没有说像我们说，哎，我们能够像展大汉那样去涨起来。但是我认为它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是什么？是这个意义是结束了当年的军阀混战的这个局面。因为我们讲的是，如果我们想要价格去复价，我们想要的价格恢复起来，甚至还想去涨价的话，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你得先止跌，对不对？你的价格得先止跌才可以。但是我们看到去年其实下半年这个涨价汗，虽然会有很多人说，哎，你价格其实没有涨起来，去年的那个涨价汗，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意义在于什么？这个意义是在于终止了军阀的混战，这个意义是在于我们的价格整体来说是止跌了，至少我们看到了大家的一个心思，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一些市场的一些协商啊，合作的一些机制，但是至少去年下半年是让我们互相看清了，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其实已经不想再这么去打了，对吧？没有意义了，对吧？所以说就是因为现在的这种竞争格局的优化，你为什么还要再继续打呢？没有这个必要性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去年下半年涨价盘虽然没有把价格涨起来，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价格止跌，第二是我们看到的是互相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就是说所以这才促成了今年年初以来的那么头部企业之间的这样的一些在整个的一些市场端的我们可能一些协商协作的啊这样一些机制的一些建立。当然的话呢，应该说也要感谢这次整个的原材料的这种快速的上涨，因为这个中东的局势导致原油啊，导致一些大宗材料的这个价格的一些快，尤其是沥青啊等等一些大宗材料的快速上涨。那么其实实际上是加速了头部企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协作机制的这样的一个落地。因为实际上我们实话实说，就是说即便是今年假如说没有这种突发事件，我指的是那个没有这种大宗材料这种快速上涨啊，对吧？其实实际上今年年初以来，其实头部企业包括永恒在内啊，其实就已经主动的啊再去尝试是否有可能这个头部企业之间能够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合作的一些机制了啊。其实我们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也不想就像之前一样那么去打来打去了，对吧？对大家都不好，何况现在整个竞争格局已经非常的优化了，对吧？那么没有必要再这么打下去了，对。所以说其实即便是今年我们看到整个的原材料当时并没有涨价的一个情况下，因为今年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包括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整个的这个大宗材料的价格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水平啊，就是没有那么高啊，所以即便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当时就已经在去做一些工作了啊，那么做一些市场的一些联动的一些工作了，对。那么那个只是说那么这次的这个原材料价格，大宗材料的一个价格的一个上涨，确实是可能会让大家整个的这个机制会提前的会有这样的一个落地或者是一个达成，对。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即便是大家看到整个大宗材料这个在快速上涨，虽然我们觉得如果你要单看材料上涨的话，那对于所有的从业者来说它其实都是会有成本端的一个压力的，但是现在的这种压力可能跟22年期之前是不一样的，就在于什么呢？就是竞争格局的优化。那么对头部企业而言的话呢，其实我们更包括整个头部企业之间的一些市场的一些协商机制的一些达成，那么实际上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一些产品的一个价格的一些调整，那么可以去转嫁这样的一些压力的啊，那么来共同分担的这样的一些压力的。所以这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三月份以来，其实实际上这个无论是玉红，对吧，还是科盛，还是北信，大家其实实际上都有在发涨价函，并且也都在去这个落地和执行啊。那么这个包括昨天的话呢，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的这个也发了一个就是我们也好，包括科盛和北信也好，其实在昨天的话呢，其实大家也都昨天今天大家也都陆续的也都发了这样的一些一轮新的这样的一个高那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涨价函啊，那么其实也是针对于近期的这个原材料上涨的话呢做的这样一些提前的做的这样一些价格的一些调整的一些安排，对。所以我相信的话呢，就是说基于现在的这个竞争格局的优化啊，基于这个头部企业之间的一些这种协商机制的这样的一些达成啊，那么我们觉得就是说一定程度上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一些价格方面的一些调整啊，我们能够去缓解这个大家所担心的这个油价上涨或者是大宗材料上涨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当然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自己也会在通过我们的技术的改进呢，对吧，包括配方的一些优化呀，对吧，这个其实大家不能小看。其实我们制造集团应该说在整个的这个在整个的应该 从技术角度来说，从整个生产效率提升来说，从整个的设备升级各方面来说，其实实际上也在不断的给公司这个在降成本方面也在不断的去做贡献啊。那么这些其实实际上应该包括雨虹自身的话，本身也是握有一些重要的一些原材料的一些生产端的这个能生产的这个产能的，比如说无纺布，对吧？比如说这个金丝楠膜，对吧？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乳液等等的，那这些微乳液等等的，就是我们自己手头本身也是从行业的同行相比的话，我们也是握有一些重要的一些核心原材料的一些产能的供应产能的，对，所以说这些其实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其实都可以去这个综合性的，就是无论是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综合性的这个产品的一些调价，对吧？这种机制的一个建立，对吧？那么还是说我们自己的一个降本啊，包括我们对于一些原材料的一些这种供应端的一些掌握啊，我们产能的一些掌握，那么这些其实实际上都能够帮助我们去综合性的、系统性的去化解一些我们这个在整个的这个目前的看到的一些大宗材料的成本端的这样的一些压力，对。
好的，谢谢贝总。那接下来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话题上提出。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请电话尾号4086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发言，谢谢。
喂，听得到吗？
喂，你好，能听到，你说。
啊，贝总好，那个我是那个沈玉良，那个我问两个问题，一个是上次那个老板讲的，我就跟进一下进度，就是老板上次讲的，我们会用一些那个小品牌的或者一些原来上市公司的一些品牌，他们做不下去，他们的一些品牌跟产能，租用他们很低价的租用这些品牌跟产能去，去在非标市场的这个份额上去做一些竞争啊。我问一下这个进度上目前是大概您应该介绍一下，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那个海外就是几个工厂，您能几个市场的这个投产的这个进度能 update 一下吗？特别是美国，然后包括美国今年那个 TPO 的这个量的这个指引啊，有没有更新？然后再最后问一下，就是我们第三个就是沙粉集团的这几个矿，你也帮我们 update 一下它的这个进度，以及那个上次老板也提到的，就是有一些新的，比如说像，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上海这些地区有一些江沙的这种合作，不知道有没有更新啊？谢谢。
这个您说第一个问题这块我不是特别了解啊，我确实还没法回答。对，那个。至于那个，就比如说像那个海外的这种工厂的话呢，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工厂的话，我了解到的应该得到九月份了吧，差不多，应该是它的投产得到九月份了。就是确实它那边的效率，就是本来我们是期望今年的上半年能够去投产的，就是630之前能够去投产的，但是它整体的这个建设的节奏啊，实话实说，确实整个效率其实没有我们预期的那么好。啊，所以目前来看可能得到九月份了，得到九月份去投产了。当然现在我们还在做，就是越南啊包括像这个泰国呀那么巴西呀这样的一些工厂的这样的一些建设吧。我觉得今年可能陆续的应该，当然还有墨西哥的话呢，预计应该会在十月份吧，差不多应该在十月份去投产啊。所以说这个应该是都是目前正在建的啊，预计今年应该会要投产的这样的一些产能。像矿山，就是因为它目前像吉安也好，包括南宁也好这个应该是预计应该是在今年下半年当然包括它这个叫张武这块， 张五应该是有一部分应该已经投产了，有一部分应该已经投产了，但最主要的应该如果要说从全面投产来看的话，就是可能也得到今年的这个下半年了。对，所以目前的话就是我们一季度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业品嘛，也做了一些工业品的这样的一些贸易，那这一块的话呢应该大多数应该还是属于这种贸易的一个形式啊，就是不是说我们自己的这个那个生产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后面的话确实到今年下半年，实话实说确实下半年如果我们这个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这个矿山一旦是正式投产了之后啊，那么其实那个我理解其实无论是从收入也好，包括从利润结构来说，我觉得应该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帮助，因为确实是像钙基本体啊这些东西，就是说那个它整个的这个利润的，就是如果你把制造端利润也能包含进来的话，其实还是确实会比你普通的这种功能性建材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对，嗯
嗯，好的，谢谢。嗯，那我就到时候第一个问题再跟进您问一下，谢谢，没问题了。嗯，
好的，感谢领导的回答。下面是来自网络端的文字提问，想请教领导，请问一下，公司呀，25年末采购了多少个月的沥青库存，到现在的消耗情况如何？谢谢。
不好意思，我那个声音没太听清，您能再说一遍吗？谢谢。嗯。
好的。他的提问是：公司25年末采购了多少个月的沥青库存，以及啊，到现在消耗情况如何？谢谢。
它不完全是去年年底，应该说我们在去年年底，包括今年一季度，比如说我们的春节期间，对吧？然后包括那个三月份，其实我们都在不同的一些价位，我们去这个抓住了一些机遇吧，啊，去做了一些这个采购。应该说从目前的沥青的情况来看，应该还是可以去，因为我们自己盘点了一下，应该还是可以用到5月底6月初的啊，大概这个水平。对，嗯。
好的。嗯，下一个提问请教您，请问一下公司呀，一季度海外公司并表贡献多少亿收入，以及啊全年海外业务收入预期如何？谢谢。
今年一季度的话呢，海外并表的其实有这么几个，一个是智利公司啊，那么还有一个是香港公司，当然这两个是属于零售端啊，具有比较好的毛利率，但是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费用率也会比较高啊，那么所以净利率没有那么好，那个尤其是智利公司，那个今年一季度这当然还有巴西公司今年一季度才完成了交割啊，那么所以它只并了一部分的收入，所以整个一季度的并缴的收入大概在5.2亿左右的这个规模啊，所以我们讲今年整个一季度我们的海外收入是9.8亿的收入的规模，那其中大概有5.2亿左右是属于这个并缴的啊，并缴的这个贡献啊，那剩下的4亿多是我们自己做的，对，嗯。那么当然就是说无论是说并缴的因素也好，还是说我们自己做的海外的这种渠道的这种拓展也好，其实对比去年一季度来说，应该说还都是确实是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成长性的表现。嗯，对，当然今年反正全年嘛，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今年全年我们海外还是希望能够做到45亿的这样的一个收入的规模。对，而且并且今年是要扭亏为盈的，因为我们去年海外是亏损的嘛，啊，那么亏的比较多，然后呢今年的话呢我们的海外是希望能够扭亏为盈，能有一些盈利，能有一些利润的啊，那么当然从一季度来看的话确实它也那个这个扭亏为盈了啊。
好的，感谢领导的回答。下提问请教您啊，请问一下公司呀，目前的供底房存量规模有多少，以及啊今年处置计划如何，预计今年的减值规模如何？谢谢。
工底房现在如果从原值来说，还是有50来个亿的这样的一个规模的，当然这是原值啊，就是它分布在这个应收账款里面，应收账款有20大几个亿吧，差不多啊。那么这个应该说，然后也会有一小部分啊，一小部分在其他应收款，在其他应收款这个很少，对。另外的话呢，就是。另外就是会有20来个亿是在我们叫做其他非流动啊，其他非流动这块，对， 所以说当然这个我们讲的也都是原值。那应该说这两年其实我们看到去年公司整体的经营性的净利润其实是可以的啊，其实还可以，因为我们主要是说具体的各种减值啊，你像我们去年具体的减值得有15个多亿，将近16个亿，然后另外这个债务重组的这种损失的话呢，也差不多有1个亿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啊，所以说基本上加起来差不多总共有17个亿的这样的一个损失。实际上我们加回这块的影响的话呢，其实去年整个经营性的净利润应该说还是不错的，跟24年相比还是有一个不错的表现的。那么当然这里面主要就是影响的利润，其实主要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因为你这工地方存在嘛，对吧，你看这个有一些折损也好，或者说一些账面也好等等的，就是说我们会计提相应的减值，所以去年应该还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减值规模。今年其实是我觉得现在我还很难去讲说今年会计提多少减值，那么但是呢总体来说确实你要去跟去年之前去比的话，确实我感觉基本上首先第一计提的话呢应该算是比较充分的了，应该是比较充分的了。当然第二的话呢就是今年肯定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剩余的一些消化，但是呢总体来说我认为就是说高峰肯定是已经过去了，就高峰是过去了。对，
好的。下面一个提问还是想请问一下您全年的海外业务的营收展望如何？谢谢。
今年我们刚才前面说了，对，今年的海外的收入是我们预算是希望能够做到45亿的这个收入规模吧。那去年是16个亿嘛，啊，去年是16个亿。啊，今年是45个亿的收入的规模，就是当然我们通过贸易啊、投资啊、并购啊，啊，就是说这个那个，我们其实还是希望能够实现我们这样的一个预算目标的。而且我们刚才讲了，今年整个海外，因为你45亿收入规模出来之后，我们海外应该是整体也能够去扭亏为盈，还是贡献利润了。对，嗯，只是说可能利润率今年还不会有很高，但是海外的特点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从制造业角度来说，特点是什么呢？只要你的收入规模一定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其实它的毛利率啊、它的净利率啊，其实实际上是会有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跳跃啊。对，所以我觉得今年我们看到的45亿可能能够让我们开始实现盈利。对，然后呢，但是未来的话呢，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可能不仅仅是说你海外收入的成长性了，而是说我们看它的利润的这一方面的一些贡献了。对，
好的，感谢回答。然后下一个提问，请教您呀， Q1 公司毛利率提升不少，但是与21年以前呀比的还是有较大的下降，公司如何展望26年及呀未来防水材料毛利率的水平？谢谢。
因为之前我们要知道当年的21年、20年那会儿的这个毛利率的话呢就是很高，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当然有一个因素的话，就是说因为至少有3到4个点的因素跟那个这个会计准则的调整也有关系。因为那个时候在20年及之前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按照原来我的会计准则的话，就是运费，因为运费基本上可以占到我3、4个点甚至可能会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收入的一个水平啊。那么就是它实际上是记在了这个费用里面，就销售费用，对吧，销售费用里面。那么但是后面的话呢，现在我们看到它其实执行的是这种新会计准则，像这种运费啊这些的其实实际上是要放在营业成本里面的，这一块可能就得影响3、4个点的这个毛利率的一个水平。但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企业经营发生什么变化了，而是一个纯粹的一个会计准则一个科目规级的一个问题啊。对，所以我觉得这块也会影响3、4个点，这是一方面。那么第二的话呢，就是确实那个时候的滤芯价格是非常便宜的啊，就是说基本上你想那个20年的时候我们一度也遇到了，就基本上滤芯的价格就横在2000出头的这个水平啊。那么那个包括21年的话即便涨，因为我记得是在22年之前的时候，其实那个基本上沥青的价格的话呢，就是即便是在旺季贵的时候，可能我们看了也就3400、3500，我们就会觉得哎呀沥青价格很贵嘛。但是现在你会回头看，你会发现这几年其实3400、3500的话，甚至我们可能觉得哎这个价格都不算贵了，对吧？因为什么那个，所以我觉得就是跟22年以来的话，其实整个的沥青价格的这个快速的一个上升，其实也有或者大宗材料的一个价格的快速上升也有关系。对，当然还有一个原因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产品价格，其实就是最近这几年的话呢，那么整个行业这个价格战，因为我们刚才前面也讲了，在24年及之前的时候 啊，那么就是说其实行业的价格战其实打的还是比较猛烈的啊，尤其是像22年以来啊，那么就是说其实整个的这个22年以来整个行业的价格战其实打的还是比较猛烈的，就是大家的产品价格其实也在降了很多，所以说这种毛利率下降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因为价格战其实对各家的这个毛利率其实都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影响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们也确实看到一些好的变化，就在于什么呢，就是去年七月份的涨价函发布的时候，其实它代表的一个什么呢，就是代表的就是你整个行业的价格混战的这种局面的一个终结，对吧，就是整个的大家价格说我们不打了，对吧，以前我们打了好几年了，那么就是说那到去年下半年开始大家就基本上就是因为行业竞争格局的优化，因为就几家头部企业了，对吧，大家也都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了啊，对吧，所以说就是我们看到去年下半年很明显的这个价格战的混战的局面哎，逐步终结了，对吧，那这就是价格止跌了，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的信号。而今年呢年初以来的话呢，这个头部企业这种互动是比较频繁的啊，那么尤其是这种大宗材料的这种突然的上涨，其实加速了我们这种互动啊这种市场的协作机制的一些达成，对吧，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头部企业也开始在这个联合起来，所以你看为什么说大家这几段时间你看发的涨价函的节奏，对吧，这个频率啊，对吧，包括甚至是涨价函的这个内容啊，这个数字的这个幅度，就是调整的幅度，你会发现都是这个如出一辙，都是一样的，对吧，所以说就其实实际上那个应该说就是大家其实已经有这样的机制，或者说有这样一些意识再去做这样的一些附加的这样的一些安排了，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当然这个对于整个行业的综合毛利率水平，包括对我们每个企业啊头部企业来说的话，我觉得那个整体的毛利率的一个逐步的恢复，我认为也都是有帮助的，对。
好的，感谢领导的回答。下面有请电话尾号81774参会者进行提问，请发言，谢谢。
哎，那个许伟总你好，哎，我这里想先请教一下许伟总，就是我们25年啊，包括26Q1，我们这个收现比应该来说同比有可能基本上都是有10个点的降幅啊，就是说因为25年吧，我们这个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下降了30多亿啊，但其实收入基本是持平的。我不知道这个背后的原因主要是什么，谢谢。
对于收现比来说，其实按年底来看，就是如果您只是说对比全年这个情况，因为确实跟我们这个收现的周期有关系，那我们其实像有一个渠道的收益性，除了零售它可能做得比较快，在1个月到2个月，而这个工程渠道它其实收益性我们去年是提前到了10月份，所以它整体的收现比还是比较好的。而一季度呢，我刚才也提到，那一季度它其实是我们相当于有个放量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收现比可能是跟年度来比，它的收现比相对来说是低一些。应该这个不应该是25、26年一季度，咱们历史上来说都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和情况。
我的意思是25年的收现比这个同比24年啊，这个下降了应该10个点，就是那按您的意思，就25年我们收款节点提前到了1130嘛，应该正常25年这个收现比应该同比更好啊，但是怎么好像同比还有点下滑，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其实我觉得其实要看一下我们这个历史的情况，就是24年其实收之前的收现比它其实还是有，因为您看我们一周账款其实是在持续的转好的一个过程，那换句话说，其实我的基数的越大，而我当年的收现比就会越高，因为我是大量的收这个前四款，而随着东方雨虹这种渠道的这种架构的一个改变，那基本上我们历史的清欠除了一些老的房地产那公里房的那部分之外，那我们当年的钱收当年的，那这个基数一定会比跟24年跟之前就25年跟24年比会下降，但是如果26年跟25年看基本上就持平了，这肯定还是有个趋势，跟基数硬账款的多少有关系。
好的，谢谢。后面还有两个小问题请教一下贝总，一个就是我们26年的这个资本开支的规划是多少，然后里面我不知道海外啊，一个是海外，一个是国内的这个矿山啊，这个各自的一个资本开支规划可能大概是在什么水平，谢谢。
资本开支今年应该10几个亿吧，
做了10个亿，因为主要是在海外，国内基本上国内其实国内主要就是一些维修了，然后再就是那个沙粉，但沙粉它的规模很小，可能新的工厂也就几千万，是那种新建工厂的模式，所以我们主要的就是10多亿的这种在建工程这种资本的开支，其实主要是在海外。
基本上就是因为后面可能、啊、对，基本上也就是十来个亿的这个规模吧，就总体来说，
对，按照现在的规模，其实包括整个经济环境，差不多是这样的状况。
嗯，因为国内现在不需要太多的投入，你国内现在投入除了日常维护这个啊，如果你要新增的话，只有沙粉，比如买矿啊什么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按照现在新的矿产法的话呢，就是你买矿你不需要一次性付那么多，对，它实际上是一个分十年或分多少年的一个分期支付的一个概念。啊，所以说其实每年其实是没有多少钱的，就千万级的这样的一个规模的，对，所以就是还好。所以现在投入的话，从方向性来说，一定是投海外，因为海外我们要去投资建厂，海外的话我们可能要看到比较好的渠道的话呢，哎，我们当地要去找一个比较好的渠道的落脚点，对吧？我们要去并购，对吧？所以基本上就这样的一个方向。但总体来说，我们觉得基本上大概整体不能开支可能就是十来个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嗯。
啊，好，谢谢。最后一个小问题啊，就是。我们智利那个 CMT 啊，当时收的时候，二四年的净利率大概就是两个点不到。我不知道二五年以及这个二六 Q 一啊，智利这个 CMT 的话，现在这个净利率做到了什么水平啊？谢谢，以及包括这个二六年全年的一个展望吧。
嗯，智利
我们 CMT 它那个水平基本上 OK， 它现在是持续这个水平。当然，在二六年来说，目前的这个预算还是持续在这个两个点左右。但是确实是我们的 CMT 会在沟通，比如说，因为它的成本基本上现在超市嘛，成本是比较固定的，主要是人工跟这个租金。那可能我们在通过这种供应链、海外供应链的贸易，包括今天它的这个收入规模，想要提升这个利润率，但是在二六年不会那么快，因为在智利有很多产品想引进进去，其实很多产品的认证它的时间相对来说会长一点，所以二六年可能还是在两个点左右，我们预算是做了这么多。
嗯，或者是今年再从智利来说的话，它是有那种净利率提升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的话，就是说，当然未来啊，就是因为我们想的话，我们那个终极目标是什么概念？我们是把它对标 Home Depot， 我们知道 Home Depot 它的净，因为它的模式是一样的，就是它跟那个智利的这个 CMT 的模式是一样的。Home Depot 的净利率基本上在十个点左右的规模，对，就是说，当然它的净利率跟 Home Depot 的相比，其实差距非常大，但这个也就意味着是，这就是未来整个的智利 CMT 的这个它提升的这个方向啊，或者说提升的潜力，对吧？我觉得还是非常可观的。对，当然这种潜力的提升的话呢，我觉得最核心的就是它的供应链的一个完善，因为确实它还是缺乏非常完备的系统的啊，这样的尤其是能够直接对接厂家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渠道啊。所以现在雨虹，因为雨虹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供应链中心，当然同时我们也可以去对接很多就是我们不涉及到的一些品类的这样的一些厂家，对吧？那么所以呢，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现在就是跟它并购了之后，我们要对它进行的供应链赋能。说白了就是 CMT 对我们而言的话呢，就是它是在当地给我们进行渠道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推广的一个赋能，而我们这个或者是渠道嫁接的一个赋能，而我们对它的赋能其实就是如何去赋能它的供应，帮它重构它的供应链的体系，来降低它的成本，来提升它的这个利润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对，我觉得今年可能我们下半年后面，因为前期你会有些认证，但今年下半年可能会看到一些这个提升的一个效果，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够的，对吧？这因为毕竟它有一些认证的一些过程，但是所以我觉得今年下半年能够看到一些效果会出来。对，那么也许可能会有一个点的这样的一个提升，但是呢，未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这几年可能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往上走、往上提升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对，就即便是对我们而言，即便你达不到这个 Home Depot 的十个点的这个净利率，但是我们也希望你至少能够未来啊，从长远来说，你能做到七个点、八个点，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也是一个我们为它做的这样的一个价值的一个赋能。对。
哎，贝总，您提到的那个认证啊，我不知道是智利政府那边的这个认证还是？
对，就是说，因为你比如说你的一些产品在当地一些国家要去卖的话，它其实是会有一些产品认证的，比如对你的那个品牌啊，对你的产品的一些认证，它有一些过程的，对。
啊，好的，谢谢，就这些问题，谢谢。
嗯，好，谢谢。
好的，感谢领导回答。嗯，下面是新增文字提问，想请教领导，请问一下，公司呀，沙粉发货量高速增长，为什么披露的沙浆粉料收入过去三年都在42亿，变化不大？谢谢。
嗯，对，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就有一个什么，其实我们先说量，其实沙粉的量的话呢，去年是1200万吨，前年是800万吨，增长是很快的啊。那么那个，但是我们看到为什么收入端这一块的变化不大呢？我觉得 就是说第一个可我觉得核心还是跟产品结构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对，因为它这几年的话呢，应该说沙本原来最早它是做特种沙浆的，特种沙浆你比如做普兰浆可能你一吨800块钱一吨，对吧，它单价比较高，但是沙粉你要从整个，因为沙粉我们未来我们要做最大的沙粉集团，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是国内最大的沙粉集团，但是我们要把这个地位稳住，并且我们在这个沙最大的沙粉集团基础之上，我们还需要有更高的这个成长的空间，更高的收入规模，因为我们知道沙粉它的市场的规模是你防水的至少3-4倍的这个空间，但这个其实也意味着是沙粉整个从应用场景来说它更加的复杂，更加的多元化，它涉及到的产品类别也更加的复杂，也更加的多元化，对吧，所以说不仅有功能性建材也有工业品，当然功能性建材里面那么除了有瓷砖浆啊这个自由平砂浆啊等等，除了特种砂浆以外，它可能还有很多些普通砂浆啊抹灰砂浆啊气柱砂浆啊等等的一系列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砂浆，包括腻子粉这样一些产品，所以它整个的吨单价这个差别都会比较大。那么从雨虹来说，我们其实要做的是全产业链的这种产品，就涉及到所有的应用场景啊。那么就是作为沙粉的集团的，作为整个国内最大的沙粉集团，对吧，我们是希望我们的产品线能够涉及到，就是无论是从产业链来说，我要从山上从矿山然后呢到地面到墙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我都要去设计，但这也就意味着说各个的这种场景各个的这种产品的品类我都要去设计，所以因为这种产品结构的变化，那么每个不同的产品它的吨单价的这种差异会比较大，所以这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哎，量实际上是这个增长很快，但是你可能这个从收入规模来说它可能就没那么大，但这是一方面因素。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总额法净额法的一个概念，因为刚才我们前面讲了，我们沙粉其实这几年的话也开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啊，就是以做那种钙基粉体为代表的一些工业品的这种渠道，但是我们现在确实你还没有足够的工业的产能，工业品的产能，所以我们需要从别人这个现成的去买一些工业产品，我们然后再去销售，对我来说我赚的就是渠道的这个利润，因为你做的是贸易，所以你做的这种贸易的话呢，其实你的量是要算进来的，对吧，那我就卖了这么多量，但是你从收入端来说它就只能按净额法了啊，就是不是按总额法来算了啊，就是说这个所以这一块其实就会导致说你的量和收入它不完全匹配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当然这个问题的解决的话其实也比较容易，但是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就是在于我们现在也在布局我们的一些矿石的这种资源，对吧，我们同时的话呢在这个矿石资源的附近我们也在去盖我们自己的这个厂房建我们自己的工那个产能，对吧，一旦你这些产能像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比如说吉安啊南宁啊这些彰武啊等等的，你后面今年这个下半年这个陆续的这个投产了之后的话呢，那么我觉得就是说这一块的话呢其实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改观，对，嗯，
好的，感谢领导的回答。下一题我们请教您，请教领导，公司呀2026年一季度经营活定现金流啊净额不太好是什么原因，以及啊公司呀对二季和下半年业绩趋势如何展望。
其实我觉得这个经营现流净额一季度你就忽略不看就行了，忽略不计，为什么呢，其实我认为表现是很好的，我没想到只有-9亿，去年是-8亿，今年只有-9亿，对吧，虽然你要单纯从绝对值来说好像是降了，但实际上我认为是反倒是很好，是超过了我预期，为什么呢，你要知道去年我可是没做冬储的，对吧，你今年一季度我们可是抓住了市场的机会，我们做了冬储了，这冬储的话我们自己可以算算，你就按3000块钱一吨，对吧，你就按3000块钱一吨，实际上它可能还不是说3000块钱，还有3000多块钱一吨的这个价格呢，对吧，那个你要算那个40万吨或50万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量级，对不对，所以说就是，所以去年的特点是在于去年没做冬储啊，但是今年的话我们抓住了市场机遇，我们做了冬储，而且现在回头来看我们今年做的这个冬储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对吧，所以虽然它对经营现金流这块是有影响的，但是呢其实它对公司来说是让我彰显了我跟同行相比我彰显了我作为龙头的对于整个这个原材料端的这样的一个判断的趋势，并且我还果敢的抓住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并且我还我抓住了这种机会，对吧，我觉得给公司也是贡献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成本端或者利润端的一些机会，对吧，我觉得所以说这个决策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
对，对我们未来毛利率的这个高低有很大的决策性作用，
对 对，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就可以很从容的，对吧，我们就再去做我们很多的一些决策的一些事项，对啊，那么就是说那个 所以我觉得这对我觉得说，尽管可能短期内对你的经营现金流净额，因为你要知道沥青的这种储备的话，你是要现款现货的，你是要就现金先支付的，不是说现款，而是说你要现金去支付的，你要先给他全款要去付的，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所以在短期内可能对经营现金流是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如果剔除这个因素的话，其实我觉得一季度现金流应该挺不错的啊。
好的，下个提问还想请教领导，请问一下26年资产减值和信用减值预期的规模，谢谢。
这我觉得没。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没法定吧，对，但我觉得高峰肯定是过去了，对，但没法定，嗯。对，就是像去年这个规模还是比较高的，对，然后呢那个，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利润就比较少，但是呢就是说减值肯定还是会有的，对吧，那个减值肯定还是会有的，然后但是我觉得我认为，反正至少我认为高峰是过去了，对，高峰肯定是过去了，嗯，或者说我们减值，我觉得至少在现在时点来看，我觉得我们机体还是挺充分的，对，还是挺充分的，嗯，然后而且高峰是过去了，嗯。
好的，下个提问请教您，请问一下公司呀，目前沥青和其他原材料占总成比的比例大概多少，以及啊今年以来其他原材料涨价幅度如何，谢谢。
我只能跟你讲就是沥青的占比，因为我们这个原材料太多了，沥青在原材料成本占比三成多，30%多的一个占比，对，那你就看涨幅就跟什么来比了啊。那你要是跟去年年底的环比价格，就现货价格，你现在也有4000多的这个水平吧，应该涨幅还是会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看最近发的涨价函基本上也是讲的沥青也是有40%-50%的一个涨幅吧，但是它这个水平应该是指的是跟我们那个就是环比来看，就是比如说你今年年初或者是去年年底你去采购沥青的话，可能你只有3000左右，对吧，那你现在有4000多嘛，对，大概这样的一个水平，对。但实际上去年全年年均的这个我们的沥青成本，总体来说不能说去年，应该最近这几年22年以来，其实我们讲22年以来其实沥青的综合成本一直都是比较高的，你像我们在24年、23年、24年、25年基本上这三年，我觉得我的沥青的库存成本基本上也得有3000大几吧，3600-3700啊这样的一个水平，反正就是因为为什么？因为只是说去年年底沥青价格突然掉下来了，但是在此之前，其实这几年其实沥青成本都挺高的。对，嗯。
好的，最后一个提问，请教您，请问一下，可否展望一下未来几年行业的竞争格局？谢谢。
行业竞争格局已经非常清晰了，我觉得就是。因为这几年的话呢，行业的已经出清了大部分的一些企业了啊，可能一半甚至更多的一些比例啊，那么可能这个行业这个企业是有在出清的啊，所以说基本上我觉得从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一些竞争对手，可能也基本上也就是这么几家了，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从竞争格局供给端出清这个角度来看的。当然第二的话呢，你说从现在及未来来看，那么毫无疑问的一定是在这样的一个行业的这种集中出清速度这么快，而且是我一直认为防水是消费建材行业里面出清的力度和出清的节奏是最显著的，没有之一，我认为防水一定是最显著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就意味着说头部企业，很显然我觉得头部企业一定是马太效应啊，就是它整个的市场的份额一定是迎来了在加速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机遇了，对，嗯。
好的，感谢领导的回答。
哎，喂，贝总，可以听到吗？
要能听到，您说，嗯。
哎，贝总好，我是小乌。我这边就也简单请教一下，就是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啊，因为确实我们从三月以来，其实做了很多轮的一个提价嘛，就是能不能请您再跟我们去具体梳理一下，包括说其实公建、民建、商品都有做提价，就能不能请您帮我们再去梳理一下。就是我们这几轮提价，就是实际的一个涨价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以及这个落地的一个情况，对，就可能大家我们过去发了很多轮这个涨价函嘛，然后跟大家对于实际的一个提价是几轮，以及这个落实的节奏可能还没有特别的清晰，就是这块请您帮我们再简单梳理一下，哎，谢谢。
应该说的话呢，三月一号的话呢，大家都统一发了这个第一批的涨价函，从三月十五号之后就开始落地了，可以说是都落地了啊。落地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如果你三月十五号之后你再去下单的话啊，那么就三月十五号到三月三十一号之间你去下单的话，比如说那个 SBS 三毫米厚的这个卷材，哎，那么你就得是不再是14块钱一平米了，那你就得是15块钱一平米了啊。那么当然。那么后面三月份我们其实又发了一个涨价函，又发了涨价函，当然后面也发了这个东西，其实实际上是一回事儿啊。那么其实是针对于331之后，也就4月1号以来的我们新一轮的这个涨价函的一个落地。那么这也就什么概念？就是331之后啊，你再去下单 SBS 三毫米厚的卷材，哎，那你的这个下单的价格啊，你就变成了16块钱一平米了。啊，就是说，就是之前你可能说白了，就315之前你去下单，那你是14块钱一平米，那你315到331下单，那你就15块钱一平米，那么到4月1号之后你再下单，你就16块钱一平米了啊，所以它其实是这么一个概念。当然，你可能提前在报表上，它不是说就是你体内下单上啊，你肯定是按的这个那个你什么时间点下单，你就对应的什么样的这个价格体系啊，它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当然，你从报表上的体现来说，就是它肯定不是完全一致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了订单执行的一个节奏，对吧？你比如我们现在订单，你就有可能，你既有可能会有这个315之前下单的，你可能也会有315到331那半个月下单的。当然，你也有最近啊，最近肯定也出现了这个按照4月1号之后下单的这个16块钱一平米的这个订单都有啊。所以说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过程，对。但是呢，如果从落地的角度来说，那确实都落地了。因为什么？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你现在下单，你就是按照新的价格体系来下的啊。对，当然的话，我们也看到昨天，对吧？那个头部的几家公司啊，雨虹先发的，那么后面几家公司也跟着一起跟涨。啊，那么就是大家说四月三十号之后啊，那么我们还要去做一个调整。当然，最终的这个说到底说我这个价格是定在是因为现在16块钱，比如说三毫米厚的，我16块钱。那么你说我最终是，哎，你说是十几块钱，是16块几啊，还是多少啊？这个最终的这个数倒是还没定，但是确实也是提前也通过这种预告函吧，就是说告知一下我们这个客户啊，因为原材料这种涨价。我们后面价格还要调，对吧？那个大家有一个心理的一个预期，这样的一个安排，对。
明白明白，哎，好呀。然后第二个就是刚刚您可能大概跟我们去具体拆了一下我们这个工底的一个原址在几块科目里面的一个分布啊。然后这块我不知道就能不能请徐瑞总再跟我们再更新一下，就这个净值的话，可能在几个科目里面是怎样一个分布呀？哎，谢谢。
我们清晰是什么？
没事，我来说吧。
就是工底的这个，刚刚是原址50多亿啊，然后现在对大家可能还比较关注净值的话，现在在报表里是怎么样分布的啊？
就是基本上大家都会有一些那个减值的一些计提吧，尤其是应收这里面的话，可能计提的就会确实是因为大头还是应收这块比较多嘛，对。然后呢，这个就是说这块应该是还是计提的比较多了，因为我看了一下应收平均的计提比例得有40大几了。就是针对于这种工笔房40大几了，对，
应收净值面值
对
比
对对，
然后
没事我们来说，就基本上有40大几了，然后呢那个其他应收款本身它规模也比较小，对，几个亿的这样的一个体量吧，然后呢那个其他非流动的话在20亿左右吧，差不多20亿左右，不到20亿，应该不到20亿，它基本上也是计提了20%多的这个比例了，对。
明白明白，哎，好呀，我就补充问一下这两个，然后我看这两段还有一些问题，那请这个会议助理再播报一下吧，谢谢。
好的，下一个提问请教领导，请问一下公司啊四月以来的需求感受如何？谢谢。
需求现在感受没有太好的感受，我只能这么跟你讲，对，因为我也问过业务，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包括一二月份，其实我们也销量也在增长嘛，就是包括当然三月份也增长也很，三月份增长特别好，一二月份其实也是有增长的啊。目前包括四月份现在发货，我觉得也还行，对，也还可以。就是我就比如就单从选材这个角度来看吧，就我觉得也还可以。就是说就跟去年一样，我觉得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你会感觉整个的这个行业的需求其实是没有感觉到回暖的，甚至它可能还在变差。对吧？就是，总之就是没有感觉到有边界回暖的这种感受。 对，但是呢，我们又必须得承认一些结构性机会肯定是有的。对，你比如说一些重点工程啊、水利啊、重点工程啊、旧改啊、城市更新呐、啊，对吧？然后呢，包括这个一些大工业的一些领域啊、能源类的项目啊，就是结构性机，就是总的需求是挺差的，就至少从我们的感受来说，就是总的需求是没有出现回暖的，甚至可能还在变差，对吧？然后呢，那个但是结构性机会也是存在的。但是呢，有一点我必须得承认，就是确实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份额，就是包括去年这么差的市场的需求环境，我们为什么说，哎，我的卷财这些主打品它的销量还是不错的？我觉得核心还是因为整个头部企业的这种份额是在快速提升的，在加速提升的。对，嗯。
好的，感谢领导的回答。嗯，下提问请教您，请问一下海外啊，26年的内生增长是主要来自于哪些区域的增长？谢谢。
你像墨西哥呀这些的，其实你像墨西哥，我们跟 Home Depot 的这个开始合作嘛，去年也是有幸通过了 Home Depot 的认证，我们进入到 Home Depot 的墨西哥的 Home Depot 的，我们的产品陆续的从防水地板开始，我们的一些产品陆续的在通过认证，再开始上架，再开始卖，对吧？就这还不错，就是所以你像整个的，当然我们智利啊、巴西，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一些渠道，也有在做。就是总体来说，在美洲的话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做的还不错。当然，亚太是我们的一个做海外拓展的一个最早的一个地区之一啊，因为我们做亚太也做了有10来年的时间了。你像印尼呀、马来西亚呀。这些新加坡这些的，其实越南、泰国这些，其实应该说增长都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基本上就是说，因为雨虹整个的海外的站在集团，它其实分几个大区嘛，一个是我们的北美大区，我们的南美的这个大区，对吧？然后另外我们的亚太区，包括我们的中东非啊，这个中东和非洲放一起嘛，中东非这个大区，基本上就是说，我觉得应该说，就是如果从收入的贡献角度来说，肯定是美洲和亚太这块会比较多一些。对，
好的，感谢领导的回答。还想请您领导，公司呀对二季度和下半年业绩趋势如何展望？谢谢。
我只能说，就是说那个从收入端来说，其实。或者说从全年角度来说吧，我们现在就像我们刚才前面一开始讲的，第一，我的份额提升，我觉得这个节奏是没有什么变化的，这个逻辑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我认为是它可以保证我们从销量来说，从收入端来说，对吧？我觉得国内这块我们是这个应该说还是会有这种成长性的这种空间的。对，那么当然还有我们刚才讲的零售的这种渠道的下沉。啊，包括我们的这种新品类的这种扩张啊，那么以及我们这个沙粉的这些这沙粉这个新的这个主业的啊这样的一些业务的一些发展，当然还有我们的海外出海这块，我觉得其实都是可以保证我们去实现今年的收入增长目标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路径啊，所以我觉得对整体的收入端的话，其实今年我觉得26年对雨虹来说。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说是大年或者是怎么样，但至少我觉得可能我们应该从过往的这几年，从22年开始行业的这种调整，对吧？我们也在经过这种很痛苦的这种调整，当然这种调整既有外部的因素导致的，对吧？整个行业的需求结构的变化，行业的需求的这种下行，原材料的高企，对吧？所以说既有外部的这种因素，当然也有我们内部的这个可以说是壮士断腕的这种决心所带来的这个业务结构渠道的这种大变革。对，因为我们知道雨虹以前一直都是以地产大 B 的这种模式啊，就不能叫以前，应该是在12年之后，因为以前我们原来主要业务还是做这个高铁啊等等这种重点工程嘛，要不也不会被称为叫行业叫重点工程专业户。应该说在至少在那个12年之后，就是说包括21年吧啊，到21年就是基本上那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以地产大 B 端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业务的模式，那时候零售也好，我们的这个小 B 端也好的规模都没有那么高，对吧？它不是占为主流的。那么包括那时候我们海外基本上也没有成为我们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重心或者是战略的重点。所以我觉得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其实雨虹真的是我们在那个大刀阔斧的做一个壮士断腕的一个决心，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放弃了很多地产大客户的订单，那是说放弃就放弃了。所以你当时整个的收入的缺口是非常巨大的， 但是你要靠海外的业务的发展，你要靠国内的零售端和我们这些新品类的这些业务的发展，小 B 端的发展，它不可能短期的能把这么大的一个大 B 端的缺口给填上。所以我觉得雨虹是经历过22年、23年、24年这几年，包括25年上半年的这样一些比较痛苦的调整，但是我觉得从25年下半年一切都开始发生变化了，因为我们经过这几年的壮士断腕的这种决心的这种调整，我们看我们整个的地产大 B 端的这种收入的规模，它的基数已经降下来了，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零售端崛起了，我们看到我们的小 B 端现在也，我们小 B 端也崛起了，对吧？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业务的转型也更侧重的于去做这个那个工程端，更侧重于去做像那种大工业呀、能源类呀这种重点工程的，我们叫做非房的这种业务啊，包括我们去做很多的一些这种城市更新呢，以存量建筑物的这方面有关的这种业务。当然我们的零售端的话呢也是崛起了，以及我们的海外业务现在已经初见成效了。所以我觉得整个雨虹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觉得我们逐渐的从这几年的这种行业的低迷期，以及我们自己内部的壮士断腕的那种转型的过程，我觉得也从这种转型的阵痛中也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一季度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当然未来后面其实实际上就是靠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是我们的市场份额的，无论是 B 端还是国内零售，还是 B 端的这种市场份额的加速提升，还是说我们沙粉这种这个新的主业、新的品类、新的赛道的发展，还是我们海外业务的这种快速的这种扩张，我觉得其实实际上都能够去支撑东方雨虹的就是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收入，甚至是包括我们的利润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对，
好的，感
谢。因为会议时间差不多，那个会议助理，我们看还有没有问题的，我们最后留一个问题的时间。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喂，贝总，我看这个现在目前没有在排队提问的了，前面解答的比较充分。那么我们今天那个电话交流会，要不就先到这里。
好的，好的，感谢鲍总，感谢大家，感谢感谢。
谢谢贝总，谢谢徐伟总。那么在最后再重申一下我们的观点啊，我们觉得这个时候呢，大家要非常重视东方雨虹。那一季度的这样的一个业绩的表现背后所反映出的，不仅仅是雨虹，不仅仅是行业的变化，也有雨虹的努力。从行业的角度来说的话呢，这个时候小企业不跟着提价就会亏欠啊，跟着提价就丢份额，所以马太效应是在加速。同时呢，雨虹。过去几年积极在海外市场的布局拓展，今年也到了一个快车道啊，所以我们觉得对于雨虹而言的话呢，收入创历史新高是一个新的开始，那这个时候的雨虹的估值也应该得到修复，并且呢盈利的改善啊，盈利的创历史新高，我们觉得也就在眼前啊，所以呢雨虹我们觉得是整个建材行业最具阿尔法的空间最大的一个品种啊。那么今天电话会议就先到此结束，谢谢大家。那么后面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随时跟我跟这个沟通，谢谢。
好的，感谢大家。感谢。好，拜拜。
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国泰海通证券正式签约客户，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仅供国泰海通证券客户内部学习使用，不得外发，并且必须经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审核后方可留存。国泰海通证券未授权任何媒体转发此次电话会议相关内容，未经允许和授权转载转发均属侵权，国泰海通证券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国泰海通证券不承担因转载转发引起的任何损失及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做出投资决策。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